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蒙哥。我们今天要继续对鸽子弟兄那个精彩的访问。那实在是因为他的一生啊太曲折了。不但生下来脊柱就有问题呢，你说好好的怎么两只眼先后失明，就到了高中毕业了从头学点字。这个点字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这个道理啊就是双拼，就像打字一样，搜狗打字、微软打字一样，一边代表声母，一边代表韵母，拼出来的韵母，一个点位代表声母，点位代表韵母，拼起来，这道理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但是你整个把这个手、把那个字摸清楚、读顺了，把这个句子读顺了，把这个速度提高到这个正常的阅读速度的话，正常的阅读速度也就是眼睛看书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速度了啊。那得需要至少半年练的话。
乖乖。
而且你这个一开始这个我们正常这个手摸是摸不清楚的。
是。
当时手指头啊，他要把那个精细，人有粗触觉和那个精细触觉嘛。
要把它发展出来。
把那个精细触觉给它磨出来，那个老皮啊要退掉的。
你越磨不是老皮越多呢？老皮怎么要退掉呢？
不是，干活手会越磨越粗，但是那个点点啊，就有点像那个，它有一点尖尖的，你越磨啊，这会把你那老的东西像刮痧或者是针一样，把它慢慢磨的、磨掉的，蜕皮是错的。
那蒙哥这个手就应该去学学这个。我现在手上这个老皮可是真多。
对，应该去拿一本毛文书来摸一摸。
有时候又裂又疼的。
他摸完了之后，他还有利于这个盲人诊脉啊，他这个摸着脉啊，他也有一好处。
所以看起来这个瞎眼睛这个好处还不少嘞，
好处还真的不少。他还容易专心的，因为他别的没有什么，这你还可以这个想法那个想法，这个可能那个可能，专心做这个，你学不会。你就饿肚子，要么你去学算卦，要么你就好好学这个。
那你那一年又要学这个点字，又要学推拿，那可有难啊。
那我就是反正也没事干，没事就摸手就摸吧。以前看过一些这个中医方面的东西吧，有一点基础，
就融会贯通。是
理论不费劲。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就看过这些什么阴阳啊，什么周易，看过一些。
这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鸽子弟兄那个文学底子可是高了，他把这个整个创世纪写成三字经给小孩子背啊，你这不是普通人做得来的，那你们不管干什么也挺好，你知道我在家里边呢，我太太老是要问我说你在干什么，你懂了吗？像你现在，你太太不会问你说你在干什么，因为你就你说我在播
对，而且这个忙
没人管你。
好处太多了，你比如说晚上，晚上拿一本盲文圣经，我不用开灯，在省电。
是或是晚上，或是早晨，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我这个圣经合起来当枕头，你把它拿出来，这个手上摸着，如果我困了，这个手摸着摸着，有时候睡着了起来，怎么手还在圣经上，就睡在圣经里。
很感动人呐、那我们得继续扯回正题。我记得我们上次要告诉我们你怎么信主的，对吧？你说在大学里面有一天呢，你们八个人在一块儿。
我想讲那个辩论那个事情啊。
嗯。
第一次与福音擦肩而过啊，这个四个说有神，四
个
说
没
有
神。
最后那个说没有神的一个同学啊，实在是有点理屈词穷，辩论不下去了啊。因为圣经讲嘛，神的有能神性是明明可知无可推诿嘛，他也就
是
我们列举了很多例子。当时我们虽然不信耶稣，但是就是说有神，扣掉
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就是了。
对对对，那个同学呢就赌气把他的因为盲人都有，当时还没有这种读屏啊、电脑啊、手机啊，当时就是用那个录音机、收音机啊，手提的很大的那种啊，放卡带的那种。
是。
但是能收短波的啊。
嗯。
他从来没有听过短波，也没有听过良友电台。
嗯。
他就气的啊，赌气性的，随手啪，声音放到最大， 把那个喇叭那个按钮这一波最好停在良友电台上。
哎呦，
然后里面就说啊，他这里是良友电台什么的。哎呦，哎，我说听，他声音一大，我们也没法说下去了，就听着了。
嗯，
那里面我也忘了是哪个主持人了。两个人在那里说，
不是蒙哥就是了，是不是？
可能不是蒙哥，可能是那个周广亮，是罗文辉。
哦，我想你要是一听到蒙哥跟小贝，那你们就都别信了。还好我们那时候还没上道害人。
他们正好是在回答听众来信。
哎呦，
那个听众就问一个问题，说怎么才能证明有神？
哎呦，乖乖，还有这种事情？那他比你眼睛撞到铁杆上还巧啊！这样
对，这竟然有这种事情啊！然后那个主持人呢，当时他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的意思啊就是这样，说这个上帝啊就不需要证明了。天地万物嘛，都已经很明显是充分的证据。但是呢，他说我要告诉这个听众啊，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还难。
要难，对。
哎，我说这个话真有道理。
嗯，
有道理是有道理啊，但是他还是觉得跟自己眼睛看不到，自己那个时候，哎，我们班的同学，哎，买彩票、买股票、喝，准备这个毕业当老板、开按摩店，这个忙活那些事情呢。
哦，这样子啊。
又换了一个花纹在那里刻嘛。
这我得给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因为我们鸽子弟兄啊，你别看他好像这么逆来顺受，其实他一直有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想法啊。那个想法让他在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不断的拿来鼓励自己、安慰自己。那当然，这个想法我们今天信主了，回头看看呢，实在是不对也不必要。不过的确支撑他走了一段路。哎，他把这段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讲说，不可以纹身，也不可以为死人化身。鸽子弟兄很有意思，就是把他从前对自己的种种期许啊、鼓励啊，叫做另一种纹身。
对，我们也对这个当时那个奇遇啊，这么神奇的事情
擦肩而过，就没继续追寻下去，
也没有深究下去，也没有再去有机会再去多听听良友电台，也没有多听，也没有去找盲文圣经，都没有了，这样毕业了，
就毕业了。
毕业了之后，这个去河南实习，我们在南京上学吧，我们学校的实习基地有一个是在河南，最后把我就分到河南去了。
哦，到河南去
啊？对，河南了。
河南
去了
啊？河南去了。
就中不中？你不中也得中，就中就去河南。
河南啥地方呢？
洛阳针灸，河南省针灸推拿学院，当时它叫学校了。它那里面学校有一个按摩医院，是我们。
它是专门给盲人的吗？不是。
它学校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盲人，也有明眼人，就啊，健全
明眼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心眼瞎。
有一个，因为他学校有一个按摩医院，里面有很多盲人大夫啊，按摩大夫。
哦。
他的医院有相当的规模了，有病床啊，有住院部什么都有了。全套的检查呀，西医的检查，配合盲人推拿，当地的老百姓就有点什么病啊，就先去推拿，什么病什么科都有。然后最后他实在不行，他再去打针吃药。
哦，这样子的。
对对对，他是有很大的、相当的规模。
这个风气值得向全世界推展，是吧？
我和我弟弟都去了。
你弟弟也去？你弟弟又不忙，他为什么要跟你去了？
我弟弟这个事情就稍微差一点点吧。我弟弟是，他是考的武汉中医学院，他是全国统考考过去的。但是我弟弟他的脊柱也不好。
哦，你们两个脊柱都不好。
他的脊柱也不好，而且他也弱视，他学那个中药器啊。海药啊，上山啊，据说要这样，要搞这些东西。
哦，那是。
我又不大方便，他又不大适合。所以学院本科直接转到大学专科，这样也可以转过去的。如果是本科转本科就转不过去，因为我们那边是综合大学，他那边是中医学院。
我们是正在讲这个， 你信主的经过啊，你听见良友台的节目呢，虽然不是蒙哥小贝把你耽误了，但是还是擦肩而过。那你到了河南之后信主了吗？
就是到了河南，我没有信主，他信主了。
哦，你弟弟信主了？
对。
他怎么信主了呢？
有一个我们一起实习的一个姊妹啊，她是眼睛看得到的姊妹，是河南的一个姊妹啊。
嗯。
她就给我弟弟传福音，我弟弟就是那个时候信的。
嗯。
然后我也什么也搞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传，就是单给他。就是这样，毕业回去之后，我们就开了一个推拿诊所店、
哦、
啊。
所以你跟你弟弟是一块儿做？
啊，对对对，01年开的，02、03、04开的还算不错，因为那两个做推拿的啊。
嗯。
问题是我弟弟在河南啊。
嗯。
他老师带的一个中专的实习生啊，
嗯、
给他，我弟弟是用胳膊肘给他点腰。
嗯，
他呢可能是有点疼啊，还是想说点什么事情啊。
嗯，
一翻身胳膊肘正撞到我弟弟眼睛上。这可有个险笑。
你们是讲真的是讲假的，所以你弟弟在给一个学生弄背上的穴位、啊、这个学生一转身可能是不舒服，一转身他的胳膊肘就打到你，撞到你弟弟眼睛上。
就在我那个诊室，下午没有病人了，他两个跑那去练习手法。
哎呦！
啊，他一转身，就打到那个眼睛上，胳膊肘撞上去了，当然没有破了，就是撞肿起来了啊，充血、
嗯。
河南一个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也是没有好。后来又去北京协和同仁看了好多个地方，
嗯，
基本上是光有光感。另外一个眼睛呢就是弱视，他也是弱视。
嗯。
这样我们就开诊所，那个时候还是在给自己身上刻花纹嘛，啊。
嗯。
做着做着就做的有
是
有一点名气了，然后自己觉得还美滋滋的，洋洋得意。
嗯。
后来什么团委啊，山东省团委啊，
嗯，
中央残联都跑来，好像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扶持对象一样。哦，
所以你成了一个重点栽培对象，是很好表扬的，是不是？
他们要给你免费贷款，做一个行动计划，有免费法律顾问，然后给你这个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扶持了。
哎，那也不错，也不错。嗯，人家说这走夜路走再多啊，也有碰见天亮的时候，天不亮也有遇见出月亮的时候。那我想你们兄弟俩这应当是苦尽甘来呀、啊。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啊，听众朋友得请您下一回再继续回来听。您顺便也可以先猜猜看，到底神给他们的带领是离开马拉来到以琳啊，就是全国夜尽天明，还是神要继续引导他们走旷野的路，苦练你，试验你，任你饥饿。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呢？就请听众朋友下回再继续回来听鸽子弟兄精彩的见证。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蒙哥。
大家好，我是鸽子。
哎，鸽子，你上次这个见证一放出来之后啊，哎呀，果然令众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感到惭愧。
有一次啊，一北京一个老姊妹看到我，
嗯，
啊，弟兄，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我想起谁来了吗？
想起谁来了？
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
哦，就是那个钟楼怪人是吧？
对对，身体又有脊柱啊，什么驼背啊，又眼睛不好，又耳朵聋，又
哦，
我耳朵还行，这个眼睛呢比他厉害的多，
还严重。
哎，耳朵没有他厉害，他应该是全部聋的了、
嗯。不过那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你是个真人呐、
啊。我这个脊柱啊，我跟我太太我开玩笑，我说站起来过一会儿就能变成1.7米。躺下一会儿就变成1.72米，那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哦，你站起来有1.7米。
站 站一会儿嘛，他那个脊柱啊，
他就缩下去，
对，拉不住啊，他那个韧带松，然后就矮一点，躺一会儿就好一点，休息过来，然后站起来个子就高一点了。
哦，那其实你个子还蛮大的嘞。
山东人的话不算是大汉了，一般的身材。
还有你上次讲这个马凡氏，那你两只手比一般的人要长吗？
不是很长，反正就是细长的那种。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从左指尖到右指尖扯开来多长？
这个还没具体量过。
因为这个马凡氏，它这个特征之一就是它这个手臂长嘛。
菲尔普斯是谁啊？现在？
哦，游泳健将是吧？不过好像人家怀疑他是，他自己说他不是这个病，但因为这个事情就让这个病啊引起更多人的兴趣。那你晓不晓得你其实你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我好像有次看到的那个资料说是比较容易患那个血管什么瘤啊，是动脉瘤啊，是什么？
它几件事情，因为你的这个筋呐、啊，你这个结缔组织啊，
对结缔组织就说少一个什么东西，韧性很差。
韧性很差有几个特色，有一个就是会眼睛会一直会衰弱下去。
对啊，会一直会视力下降。
对，
所以我家姊妹嘛说。你得感谢那个打伤你眼睛这个同学，他说他让你就失明的很辉煌，要不然你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视力慢慢也可能看不到、然后可能找一个结婚了，可能跟你离婚了。
哎呦，这话可
你这样呢，反而找一个主内的啊，是知道你这个已经到了底线了啊。他这样反而稳定，
不止病情稳定，
市民的很
会
好，
是吧？
只要感谢这个打伤我的同学
啊、所以你的姐妹也是挺会欣赏你的啊。一个是眼睛，还有一个呢是最严重的，就是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心血管剥离。
就是有时候就是胸闷嘛，就像那个气啊不足啊，所以我一般躺着做节目，一般都会躺着的啊，就躺着。坐着累了、所以有时候躺着这个气够用，你听起来这个话那就声音小。
哦，那你做推拿不累吗？
所以我的推拿基本上用巧力，基本上比如说腰啊，借我身体的重力给他们做。
哎呦，那你还是别给蒙哥推拿吧，这样我太心疼了，不行。
一般的他们走了我就躺床上休息半天，但是做多了也会很累。进组之后我觉得要是我不会推拿，我这个身体自己不会调节可能更糟糕啊，可能早就瘫痪了。我左腰往左侧弯嘛，压迫这个左边的股骨头啊，这边肌肉啊，左腿啊都有点萎缩，就是走路的时候偏啊崴脚啊都会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避免疲劳，降低血压，要不然这真的很危险的。这个病最出名的就是一些运动员，他不知道有这个病，在这个球场上突然倒下来就过去了。因为这个从心脏出来的这个大动脉啊，这个血管的压力很大。你要是先天上有这些毛病，这个血管就会失掉这个紧的弹性，会胀大。所以说是动脉瘤嘛，血管瘤，其实那个瘤的意思就是肿胀起来，像个大气球一样。因为它外面包了好几层很紧的东西啊，松弛掉血管整个会剥离开来，他们当场死亡，就是这样子。那你弟弟有这类的毛病吗？
我弟弟是视力比我好一点，但是也是弱视近视，脊柱呢比我稍微正一点，但是也是看出来往后凸。
那你晓得这个东西是会遗传的对不对？
这个东西那个如果是佝偻病的话，就说是婚姻法上有这个东西是禁止的。说就是考虑你最好那个结婚不要小孩啊。
但是你这个马凡氏像这类的症状它是有遗传性的危险的咯。这个你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遗传。
哎，这个遗传比例很高的，65%-75%的遗传比例啊。
但是我总觉得啊，我什么都像，什么也都不全有，我觉得是这样。
那当然，之所以叫做症候群，往往就是这样子的。不是每个人有全部的症状，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都全了才算是这个疾病。当你得找专家去确诊了，我听起来恐怕十之八九是错不了的。他们有这个症候的人，个子不小的，并且手脚的比例可能比别人要长。咱们这节目蒙哥当起医生来，但是听起来你真的是很像。 同时上次节目以后，蒙哥到美国这个麻烦基金会去查了一下他们的资料，至少有一大左右的其他症状是与这个麻烦症交错相关的，所以这个麻烦症还真麻烦。但是这些症状也都是不外乎几个问题啊，脊柱啊，骨骼的变形啊，眼睛啊，还有当然最危险最危险，心血管心动脉的剥离。反正你要是不介意蒙哥这样访问你的话呢，放在节目里也许可以唤起一些其他这个有类似病症人的注意。因为美国最出名的事情就是刚才讲过的，有一些运动员在球场上一下子就倒下来就过去了。那为什么呢？是运动员，因为他柔软度高啊，年轻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好了好了，咱们还是啊言归正传吧。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了？我知道你和你弟弟开了个诊所，虽然他也一只眼睛呢和你受了一样的伤，只有光感没视觉，剩下另外一只眼睛弱视，你们两个人只有半只眼睛。但是这个诊所嘛，它经营的不错，并且受到国家的帮助和重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苦尽甘来了呢？
弟弟一直想找一个教堂去聚会啊，
嗯，
也没有去成，
太忙了，
对，
太累了，
他眼睛不方便跑出去，也不想找，也没有很积极。但是呢，他是跟我说过信耶稣啊，我也没兴趣，也听不到耳朵里去。我是对什么有兴趣呢？
什么？
当时对这个周易呀、佛经啊这些东西。
哟，
上大学的时候，让我那个还有一点视力的另外一个同学帮我读什么道德经啊这些东西的啊。人呢很有意思的啊，他总想把这些东西弄懂了，然后自己造出一种文化来，好像学者一样，宗教学者一样。
中国人文内心世界，对不对？
对，就是要在自己身上来编一个中国梦啊。
哦，这个中国梦当然比西洋梦要好得多。你看中国人、印度人呢、就是喜欢，人家是闭门造车啊，我们是闭门造天堂在我们里边，对吧？
当时很骄傲了，这种想法高中就有了。那个时候上初三，上高中看气功书，什么易经书。眼睛还看得到啊，毛选都看、只要是关于哲学宗教的，总想自己啊融会贯通、什么另创一家、后来我发现啊，古人真的在干这个事情、就是那个新纪元嘛，就把那些东西都弄得万教归一，弄成这种东西。
没错没错，
对，我当时信主之前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想要做一个一门思想的这个开创者。
哦，对对对，你差点就成了一个开山大师，眼睛看不见的开山大师，那更是不得了。
然后没事还弄些易经啊，弄笔记。哎，当时态度是认真的，只是方向很危险。
那肯定的。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下，忽然我弟弟小手术，疝气手术啊，就出了意外。
什么手术来着？
疝气。
哦，疝气，怎么疝气会出意外呢？
哎呀，这个事情现在想来的话，那就是上帝插手了。他2001年动了一次左边的，然后2004年。动右边，还是那个医院，还是那个医生，结果就半小时出来之后，腿发黑，呼吸急促，最后那个医疗鉴定是肺栓塞啊，呼吸衰竭，
是有血块进到肺里面去了，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整个腿都发黑，可能是把那个股动脉还是什么动脉，我估计是割破了，估计是这样，
哎呦，
很快。当时在医院里，我父母就眼睁睁看着他的小儿子就这样走，打过电话来，我替我妈那个声音，那就是就叫绝望，绝望，声嘶力竭，中年丧子，那种声音，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声音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哭喊，我就赶紧赶到医院里去，因为我们关系一直保持联系，就是给我弟弟传福音那个姊妹啊，
是
我们开业的时候，她都赶过来，
这么好的姐妹啊。
弟弟出这个事情，我要跟他说啊。去医院的那个途中，我就打电话。
是。
第二天就，他当时在郑州了，从郑州赶过来。
河南的姐妹比河南的弟兄还好。
哎，那个姐妹是很有爱心。在我们实习的时候，他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让他帮忙啊，什么活让他帮着干，他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 这样他就赶过来了。赶过来之后呢，当时我们家里去了很多亲人啊，在医院里就是要讨个说法呀。那个医生跑掉了，医院不面对，他跑了，白道黑道都找上人来跟你谈。当时就是建设什么平安山东啊，平安什么什么地方的啊。2004年，在医院待了几天，那个姊妹呢也陪着我还有我的母亲，她说你的这些亲戚啊都是死人啊。
那你听了不是很刺耳吗？
是很刺耳。我说怎么，他们也都是来帮我们的，他们也都是来关心我们的，怎么会是死人呢？他就说，哎，他们只是暂时来，但是他们帮不了你。灵魂到底去哪里，他们也帮不了。
是。
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啊，他们帮不了。哎呀，他这个说话不说话就不说话，一说话说的很奇奇怪怪啊。
他年纪多大？
他年纪比我大3-4岁吧。
还挺年轻的。
他就是我们一起实习啊。然后呢他就给我讲福音了。简单的给我讲一讲，有地狱啊，
有灵魂，
天堂。
是。
弟弟呢如果他是真信了的话，他应该是在天堂里的。
是。
那这些人呢就在这里吵吵闹闹啊，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然后我觉得他说法我没听过嘛。
你这个哲学大师，你听了什么感想呢？
他带着圣经呢，我说你给我读读圣经嘛，你拿着你那个圣经。
这样子，好。
在医院里给我读了前三章，创世纪前三章。
那你听了什么感想？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写的挺好啊，神话故事写的挺好。跟我实在是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想听一听里面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哲学思想，话也很普通，不是那种
完全不是像咱们中国这种啊高山仰止的哲学，是不是？
含学啊，深不可测啊，
就是
都是一些大白话嘛，
大白话没。
然后我就说，算了，这么长的圣经，你给我读读结局吧。
你也是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弟兄嘛，男人总喜欢知道结局是怎么样的。
没错，我们听众朋友现在也很喜欢知道你这个见证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不行，我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对不起了，要请您下一会儿再回来听我们对鸽子弟兄所做的访问。